诸佛掌法显圣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名贵。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显圣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名贵。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显圣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名贵。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完主宰，那皈依法心说明。然后我们就把诗诵已经结束了，就是合着虽不能精进，也不应该多去用这虽不能杀敌，也会怎么会在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一辈子已经得到了一辈子，所以这一辈子里面有些因为这个过去的业因缘的差别和现在每日每天这个所作所行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就过去的感受等六果、行为等六果、增上适用种种的这些结果、因业满业的一些差别，有些呢是虽身在下三道，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福报和能力的；有些虽身在三善道，但是因为就是还是满业这些不善的种种的因缘还是在，所以有种种的苦难，这些情况，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今生今世有缘得人生，至于佛法本身对，修行的人来讲，已经是极大的一个福报，很大的一个幸运。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不能就是往下堕落，只能往上走。既然已经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话呢，就应该弄，就是来生来世应该走得更好，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关键点上面，其中一个就是，就是像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方面呢，逐渐的学习修行，逐渐的增上，这些很重要，福德智慧，福德就是这方面。所以，如果来了一次，一辈子，本身，不论怎么样，都就是一种种的善恶在当中，但是还是获得了一个人生，还是得到了一个至于佛法的机会。然后在这上面呢，就没有珍惜，反而用人生来造罪业，然后就是这一生好一点，下一生更次，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可惜。这一部分。学者未得很久乐，暂时苦也因求学。暂苦也因求学问，如是次究疗，次究法疗治，此乃乔伊之论点。所以说，有学问的人为了得到长远的福乐，暂时受一点苦，也应该致力于是学问的追求，如同针刺、火灸等方法治疗疾病，那些都是善巧易施的这个论点呢，就，所以就是修行上面稍微有一些辛苦，或者是修行的时候，并不是奇迹般的，所有的事情都一下就顺了。可能也有这些，挠心呐，就是不舒服的一些事情。有些人开始学佛的那个动机有点不对，开始学佛的时候，本着根本没有想到说就是解脱道，也没有想说这个利他的心，主要是说今生今世的人生当中的一切，为主要的目标， 那这个本身就是界定的这个心呢，就是一个人天的这个法的心。所以，在这个当然，你以人天法的方式来就修行佛法，能不能就是有善果呢？会有的。但是这个目标呢比较小，而且这个目标比较无常、有漏，有缺失。然后这时候满意，下一时候又不满意，到达到了某一种的，就是安乐，但是也不安全，就是这种的情况。所以说，一个修行的人为了长久、很久的安乐的话，那就是说证得佛果来帮助众生这一种，或者是说，不再就是被现象所迷惑的这个程度已经到了，就是得到了这种的圣果。为了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向呢，世间当中暂时不顺，那也是应该好好的去往这个大的方向去走，因为有可能人生有很多种的目标。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他的可能就是所作所为，就是目标也许是跟玩具啊，或者是有些动画片呢，收集一些小东西有关。那成年人、老年人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面，有可能就是比这些。有些人可能为了江山，有些人可能为了个人的事业，这些上面会有的。但是这些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讲，还是一个小事情，也是不论你做的有多扎实，做的风生水起，但是这个不可能长久的。人的生命就是就是一段。那如果有人说我不是为了我的生命，为了就是一生一生的下一代、下一代中传下去，那这个可能有一些会传，也有一些很难传。有一些是说有几百年的这个基业，有一些店可能是百年老店，200年、300年、500年。最传统、最简单的一些手工艺，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一类。但是这个怎么讲呢？也不是究竟的，所以说从这种学问、世间学问和修行的这种智慧是有差别的。智慧能够超了脱生死，能够取舍这个了知种种的取舍世间出世间的这种差别了解。然后一个是明白，主要是外向上面的积累、财富这类的身体这些。虽然身体好像看起来是自己，但是从心和这些根本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外壳嘛。所以它不是这种更根本的主要的部分，就是对心的了解心的智慧嘛。所以说那如果有一些选择说先要吃一段时间的苦。但是后面有安乐，或者是你要现成的快乐，但是后面会吃一点苦。那很多可能人，看不到太多的这个，或者是有一些是可能生生世世像修行一样，也许不是这一辈子能够解决的问题。那这样想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说，那我就要这一辈子的及时的安乐，而忽视或者是就是次序排到后面，来生来世以及究竟解脱这些。好像稍微遥远的，对他来讲呢，这样子，他不是最近的考虑。那这个跟痛苦的程度有关系，可能有些本身不具足修行的各种条件和因缘，内心当中不具足这些就是基本的见地，那这样子他就根本不相应。那对于一些饥饿的人来讲，可能就是不想别的，就吃饭或者是这些是最主要的。所以以前有过饥饿的经验的一些人呢，比如说以前在一些粮荒很大的一些地方的人，他觉得其他人有更高级的一些东西，他并没有那么向往。所以比如说北朝鲜逃出来的难民，有一些经过一些饥饿，不是他们那边也不是都是饥饿的，但是有些年代里面他们是比较饥饿的，那他们的想法。就跑出来的想法也是为了吃饭，然后跑出来以后呢，就是开始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他人有自己的那个，就是他没有这种的想法，说我也应该有这个东西啊，那种追求，就觉得说那些可有可无，那就这种的追求可能是最基本的嘛，那为此来可以牺牲生命这样子，他是因为是 可能最缺失、最基本的时候呢，那这些可以变成重要的。但是大多数人现在不在这个层次的一些紧急的状况的情况下呢，要看到更多。有一些人可能追求纪念那古董奢侈品，或者是某一类的世间的名声，其他的一些就是怎么样家庭的这个老少几代的圆满了种种嘛。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可能追求都有点不一样，有些能达到，有些达不到。但是就是在这里，其实上面就是很久的安乐上面，来讲，这一切都不是很久的安乐。所以说是不是说不用，不是很久的安乐，你一点都不用在乎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但是你了解它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且怎么讲呢？总是会有一天没有办法维持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长久的那些呢更重要。就在这里用的比喻是一个火灸的疗法，火灸的疗法这些在各个地方都比较流行。那这个源头在哪里？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藏传的一些医学里面，就是萨迦班智达的叔叔，因为萨迦班智达的爸爸就是巴金翁布，他的就是他爸爸，因为兄弟有个四个吧，就是应该是他的三叔，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就是照巴坚参，就叫照巴坚参，十二世纪的人吧，主要是元寂的时候，可能13世纪初。所以他们的父亲就贡嘎娘布很有名的一个人，还有如心论一个注释的，好像照巴坚参也有注释，还有他的三叔也有一个苏南成，这个现在有英文版吗？我这里也有。所以照巴坚参曾经就是有名的，像写那个《原理四种执着》呀，这些他医学也非常精通。小的时候被他的父亲就是三星贡嘎娘布他来教，后来有其他的就是先密宗医学很多方面都非常有学问有精通。他主持萨迦寺好像一个甲子多，很长时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包括好像用黄金书写这个《大藏经》还是怎么样，其他的一些。所以他呢，就是也有这些方面的书吧，就是医疗、国王宝库这么样的一个书，里面就是讲到这种就是怎么样去放这些火灸，火灸在藏地很流行，但是火灸放不好的话。也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可能针灸比火灸一般来讲，可能我觉得好。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并不懂。但是因为针灸的那个调的那个，比如说有些人有面瘫啊之类的，针灸调的时候呢，就比较运用自如。如果上一次调的不好的话，那这一次还能够纠正这个上一次调的不好的地方。那火灸的话，一次性就你没有放好的话，就定型了。在，就是本来自动自然可以恢复的，你如果放早了，它就定型的早了，就很难再把它弄过来，是因为是烧的原因嘛。所以梅婆仁波切的一些医疗的书籍里面也有这个火灸啊，这个可能23种什么火灸之类的。藏地的一些火灸也更，比如说像印度也有这种火灸的疗法，应该多汉地也有。蒙古也有，还有据说有神变呢、火灸、神奇火灸、空心火灸，还有一些是那种烙的吧，就是金银铜铁啊、木头啊，像就是特定羚羊角还是牛角这类的，还有狮头啊。根据那个，就是有些不能烧嘛，就是象征性的那种放的，不让它就是烧到底。有些就是烧得很痛，一个一个疤痕啊留下来。我爸爸好像有一次性，好像放了多少个，80个还是多少个，就那种放的也有。有些医生呢放的那个艾草，那个比较大，好像有3种艾草嘛，放的比较大，烧的也比较厉害。有些可能就是一点点痕迹，但是一般那个需要一定的忍耐力，有些就痛的实在不行，就用自己的手把那些火灸打掉的有。所以说， 就是一所谓的煮法、烧法、烤法，就是你的种种的这些，好像用布、油脂、象牙这些，反正各种各样的有。但这个里面不重要，那些方式就是意思说，获救的一些疗法呢，技巧这些比较多，然后算是在藏医里面也是那种外在的，就是怎么讲呢？外部的这种的诊疗的一种的方式吧，有些就是无痛的一些为主的一些疗法，比如比较缓的那种，还有一些是比较重的、比较痛的那种的一些疗法有的，所以但是这个痛呢，良药苦口利于病一样，疼痛以后呢能够治愈疾病，如果防得好的话，所以说就跟修行。如果暂时受苦的话，最终受益，那也是值得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事上面，就是更好的让我们说平时的时候有一种勤奋的心，那个还是很重要。如果心智，上面有一定的勤奋，对，尤其对佛法非常珍惜。如果有些书籍念诵典籍的时候，每次拿出来的时候，顶在头上，放在头上，放回去的时候，放在头上。表示尊敬呢，就跟转经轮一样，那个也不是玩的，你就拿起来的时候就观想，就是因为念珠呀，这些法器都是一样的，因为念珠里面有很多讲究嘛，就念珠也好像是代表三宝的象征呢，里面有法宝花三身的象征呢，种种的这些，里面讲的内容比较多嘛，所以一样的，所以看佛法的书的时候也一样，带着这种。恭敬心，自己一个人看的话，也要就是心里面想皈依发心的这些，然后最后回向，因为这是佛法的书，所以这样子，那有一种恭敬心的话，内心当中，哪怕是你看半个小时，可能这个对自己心上，就是会有改变，会有加持。如果你把它当做时间的一般的书看，左扔右扔。或者是随便，就是甚至屁股底下都垫这样，里面吃饭的面条什么各种各样的口水都在水里面那样的话，就说明自己怎么讲呢？不是降服心的那种的，就比较能够学习的恭谦的那种的状态，所以心态上面或许有傲慢，所以傲慢的这个学生。做傲慢的时候的，就是学不不成学习的那个标志，就是任何人学习的时候，就是学习一般都是一种谦卑的那种状态嘛。如果还没有学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强的那种散漫心，甚至是这种怎么讲呢？不恭敬的心、怀疑的心，有一种逆反的心，这样的话，可能学的时候就比较吃力，学进去的也少，改变习性也比较少。最后呢，可能就花了，比如说2个小时都不及别人以恭敬心看半个小时的那种，就是改变了。所以，学习修行的时候应该保持一种怎么讲呢？有些人就身体的姿势，有时候都可以有一些差别。有些人可能就点灯啊、烧香，甚至都有这样子。念经的时候有蹲下来的，或者是坐下来，坐在地上。这些，然后如果有一些网上啊，或者是有些大的传法呀，这样的时候也尽量就是恭恭敬敬的听，哪怕是就是远程的直播啊，这样的时候，那应该有这种真心的。如果有一些正规的佛法在讲授的时候，应该就是对着电脑的方向啊，上面有这个上师的这个影像也好，或者怎么样顶礼三拜。如果是你工作场合非常不方便的，就这些就省了。但是如果，怎么讲呢？有一些是有必要的。有你心里面有极大的恭敬心的话，那些可以不做的话，因为不太适合的话，就不用做也可以。就环境要随顺别人嘛。尤其是心没有恭敬心的话，你身体这样做也会带动你的心，也会稍微有一些趋向于更加谦卑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双手合十呀，回向的时候，念诵皈依发心的时候。不是斜眼看着法本，然后念这样的，就还是要把双手捧起来，这样去 念诵的时候啊，如果有特定的这些仪轨的这些念诵，当然有些放在桌子上，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内容。若见若他一切圆满时，自心升起不忍耐，摧毁自己之福，更是为嫉妒毁自己，毁自又毁己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安忍的心啊，世间人会有比较的心，也有竞争的心，这个也可以理解。从某种程度上面，但是比较健康的比较是说跟自己的前后做对比。过去我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可能就各方面都有改善进步。跟自己比较的那种的竞争心，或者跟群体比较的时候说啊，我没有就是整体的拖后腿，我没有就是落在后面。你有这种的想法。不是说就是要全部要当第一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并没有那么样的怎么讲的呵呵或者是安乐。所以说，如果别人得到了财富、相貌、才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嘛，就是功德、名声种种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心上面要随喜别人，或者是说能够有这种怎么讲呢？对他人的一种的成佛，就是说我们愿众生成佛嘛，这个是最大的圆满，最大的幸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想让他们有的。那世间的这些根本微不足道，很小，就是怎么样琐碎的一些安乐。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对于众生要成佛。这一件事情自己发愿去努力为众生，就是去成全嘛。所以这个本着这种的大的愿，很重要，其他的就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其他人把那个琐碎的那些看得很重要的时候，或许你觉得啊，这个不究竟，或者是把这些看得很激动，或者是很怎么讲呢？很投入于这种世间的暂时的安乐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或许就是，觉得有一些可惜啊。但是除此之外，应该保持一种的随喜的心。因为佛法当中也讲了，就是众生最终要获得成佛的这个目标，但是也有暂时的这个阶段的人天的福报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道上的这些善福增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这些都是应该去学习和帮助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帮助的心，反而就是对别人的各种世间的一些名利财色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功有很强烈的那种竞争嫉妒的心的话，反而会摧毁自己的那种安乐，善根，所以并无助于说就是。他人的这种更增长善德，或者说，你的不开心的心，并不能减少别人的那种的安乐，这种世间的或者是出世间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那种嫉妒和竞争的心呢，强大的话，都是带来一些负面的这种的业因果，没有什么正面的这个帮助，所以这些上面因为环境。或者是这些有差别吧，有些社会里面更就是从小孩子开始就培养这种的观念，说某某人说某一句话，并不是为了就是就是怎么讲，你要听话里的话，种种的那种的一些文化有，所以可能会有些人会多想嘛，但是这些有个基本的一个方向，然后不断的改善是很重要的。若欲灭除诸敌、诸害敌，则汝应除自嗔恨。是因无始轮回中，嗔恚害我尽，无穷尽。想要灭除许多怨敌的危害，那么你就应该，设法断除自己的嗔恨心。因为无始以来。与三有轮回之中，嗔恨对自身的危害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个偈颂我再念一下：若欲灭除 诸敌害啊，诸害，若欲灭除诸害敌，则汝应除自嗔恨，是因无始轮回中嗔恚害我无穷尽。所以说，这个就在比如说入心论的相关的里面呢，这些就是修行的偈颂和忠告就比较多，所以说应该断自己的嗔恨心。如果自己经常的裹一个自己穿上鞋子的话，走在地下都天底下的这个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个脚痛，是被刺伤。如果自己的心没有调伏的话，可能是一根刺的话，走在哪里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人都不想要很多的那种对立的冲突的那些情况。这个又跟东方西方的文化上面有一些差别，有一些根本上面谁都不愿意不想要痛苦，但是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文化里面呢，就比较更加就是要趋同，要那种共识，和那种的要求就比较高，像日本好像也是这样子，应该藏地啊、汉地也是这样子，就是群体性的那种行为上面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有跟你的见解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就是有些怎么讲呢，不安的那种情绪会比较明显。有些地方从小习惯了听不同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人就是当面会指出来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种的习惯以后呢，就可能那慢慢会，怎么讲呢？有更大的对不同的意见有更多的宽容的心，或者是有些人喜欢不同的意见作为一种就是多元或者是进步的一种方式吧，也有这样子，所以这个有专门的研究说。有些研究某一类的某一些东方的人的群体和西方人的群体，发现西方人比较怎么样呢？更能接受不同意见和不同的那些上面呢，他们并没有马上产生很大的反感。如果别人不同意的话，那如果一直都是从来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碍于面子也好，或者其他的原因没有太多反对的那种的情况下呢？就是反对的时候，反对的那个人也不舒服，被反对的人也不舒服的那种情绪，在一些就是群体强调群体的那种的意识比较强的地方呢，可能稍微重一点。个人自由或者个人主义那些方式生活的那些地方呢，刚好与这个程度不一样。但整体而言的话，根本上面不论是东方西方人，任何人都不需要不想要真正的一个就是那种。严重的那种的冲突和对立，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减少敌人的话，减少自己的嗔恨心，这个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就是看到，比如说有些人有这个易怒的这个问题啊，易怒的问题，他可能每天都。碰到一些次的这种要说脏话，或者是争吵，或者是心里面跟别人就是闹别扭、不舒服的那种的经历，会增加次数吗？比如说你的耐心的指数是5分，另外一个人的耐心的指数是10分的话，你们在一天或者是一年下来以后，有需要生气的次数和跟人家有发生这种争执或者是争吵的那些几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两个人都就是频繁的接触外界的生活，可能有些人不能就是接受别人的一丝一毫的不礼貌，或者是别人不是不礼貌，但是他没有就是你预期的那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友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可能就会，愤怒。所以，这些就有些人说我就一点都不能忍的，还有一些人可能忍。几次，然后以后可能如果频繁的受到伤害的话，你可能就不忍。这种有些人化解那种矛盾，反而变成怎么讲呢？因为你如果有宽容的心，别人其实是根本上面是有感恩的心，或者他们能够了解的。大多数人是有正常心智的话，他还是了解他对他有的让步，有的宽容的那种的状态。因此呢，就是。可以说，当你受委屈的时候，别人的心里面有理智的人，他们是有数的， 所以他们或者是在另一个侧面，他们有那种增加对你的这种正面的分数一样，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就是这样的怀好心的，或者是能安人的，或者是某一种善良的那些素质，可能这方面的。所以有些可能就以为说这样弄，然后好像他赢得了胜利，或者这样想法有的，但是这种，怎么讲呢？大多数人会反思的时候呢，还是会看得出来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一点都不吃亏，不然就是跟他吵起来的话，别人对你的一个印象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想法，就是攻击性还是很强的。然后呢，没有那种怎么讲呢，胸怀和宽容的那个精神，或许是一个苛刻的人，挑剔的人，或者各方面的印象会有减分。所以这不论如何，就是两方面安全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些不关重要的一些事情而人就会生很大的气，甚至玩命的这样的有吗？发生这些很严重的这种问题，所以有些在西方社会也有开车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一些小事情而发生这个碰撞啊，就是争执啊，就是拳脚相加这种的事情也会有的。所以。小事情变大，有些在这个唱歌跳舞的地方，小小就碰了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有些在学堂里面受到了一些小的那种的羞辱，或者是一句话，可能后来就发生很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意思是说，想灭除就是外来在的灾难，我们人都不喜欢灾难的话，如果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和脾气如果有改善的话。那可能就是比买很多人身保险还好的，就是自己买这个情绪的保险了。不要生气，或者是宽容的心嘛，对别人有慈悲心，这些都可能是很好的。若欲灭尽一切敌，彼等怎能会杀尽？若能灭除自成敌，则能同时灭诸敌。如果想消灭一切敌人，依靠杀戮的方式，怎么可能只是灭尽？假如能灭除自身的嗔恨，嗔心怨敌，嗔心的这个怨敌呢，就等同于消灭了所有的敌人。所以这方面就《入心论》里面不是也有嘛？顽者如虚空，岂能尽之彼？若心，若熄此嗔心，如果能熄灭嗔恨的心的话，则同灭众敌。顽劣的人天底下多的是，你就是一个一个你遇到的都要就是置身于他们的话，很辛苦的，不容易。而且好像最后发现你置身了别人，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如果能够降服自己的心的话，就彼此都安全。所以之类像。这现在不是最近发生阿富汗的那些问题吗？也就美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军队，然后在那边也待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是就是像塔利班那些，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就是强势的再一次回过来，就这样走，就是显然就是如果要若欲灭尽一切敌，是吧？彼等怎能会杀尽？就是，这个也很困难。要用这强力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他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可能不见了，躲起来了，但是又另外的面目又出现了，又出来了。过去的时候，好像90年代的时候，那种恐怖组织的数量就是远远没有现在多嘛。打击恐怖主义，全世界这些各个国家都努力的，但是恐怖的这种组织反而就是成倍的增长。甚至前几年不是伊斯兰国都就很难搞嘛，很难弄，所以现在非洲各个地方，中东的一些地方，像摩洛哥，那些什么，也门那些地方比较严重，是非洲的一些社会也是这样，甚至到那个马来西亚的北边呢，就亚细山过去的时候，也就是有这些，好像泰国，好像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马耳他，好多地方嘛都有那些， 所以也许花了，据说我不太清楚，但是美国花了2万亿，这边就是阿富汗，或许那些用来，就是主要的投入在教育上面，贫穷的医疗、教育这些，在乡下的一些上面，改善他们的教育的机会，可能人就各方面的信息比较畅通，教育的机会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减少那种单一的就是比较有危害性的那些想法以外，没有太多学到太多东西，那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无因乐修断，怀恨与占比，四乘此道行，唯能灭烦恼；嗔底能招致如上诸苦患，尽其灭嗔者，享乐今后世。若有嗔恚心，就安乐不久住。如果一个人有嗔恨的心的话，内心当中不快，有些嗔恨多了，肚子不舒服，或者嘴唇发紫，或者是头痛，或者是各种各样都有的。所以这些，可以，这些每个这种过去的业今生的这个有一些，它不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但是有一些是这样的原因导致。所以说，若行论里面说，一尘能摧毁千劫所积聚，共施善事等一切诸福善。所以还有就是若行论，那个如菩萨那个佛之心三十七颂，若无降伏自成心。外地虽福又增生，是故当以慈悲心调伏自心、佛自心。之类。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玩这殊虚空，岂能尽智彼？若系此嗔心，则同灭尘敌。然后就是这个，何须足量阁，尽覆此大地，片阁垫于些，垫鞋底、靴底啊，即同覆大地。这个自己心安的话，可能就包括晚上都不会做恐怖的梦境。所以降服自己的心方面就做努力吧，就多做各方面的一些努力。有些人可能吵架怎么样，就认为是比较爽快解气的，但是那个会留下长期的那些习性。然后，虽然可能有时候也跟一时这个打架、吵架这些有这种，如果你没有严重受伤的话，可能有一点就是，就很短暂的一种胜利感，但是那些，并没有意义。那个就是种下下一次、再一次吵架的那个，或者是争吵、争斗的那个，种子。然后我们第，我看。注意记录。若称高强鲁莽者，则将自己遭祸害。对于正视和蔼者，何必要起嗔恚？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愤怒生气的时候，如果你自不量力。就是你生气的对劲，对方是很强悍的一个人的话，可能你会就是遭遇这个祸害啊，就遭遇这个风险嘛，也许会住院，也许就是你赢了呢，可能也许会你要就是坐牢，或者是掏药费种种的，还有解决各种纠纷。如果对方把你打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呢，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冤屈啊，就报仇的心、嗔恨的心这些，所以对于一些粗鲁的人。或者是有公权力在身上，或者是军权，或者是某一种的这些，怎么讲呢？兄弟姐妹很多，或者是有权有势，怎么样？你遇到那样的一些人的话，可能会就是吃一些苦头，那这个很麻烦的。那这个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就是你生的气很大，但是事实上生气的后果就是你弄得自己把自己整得更惨，那样的话就不是生气的目的嘛。生气的目的是你要教训别人，最后发现自己被教训。那如果是对方不是那么凶狠的人，都是这种和蔼可亲的人，正视 这样的话呢，就更没有必要生气啊，就是对别人不礼貌这些方式。那所以，如果别人本身就是明理讲道理啊，或者本身有宽容的心，然后你因此就是你自己不讲道理，然后要去伤害欺负别人这样子的话，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一种的造业嘛，就是怎么讲呢？就嗔恨心是自己无形当中了，就是说哪怕是嗔恨的暴君呢，他不能使你就是堕入地狱两当中，他想让你去地狱，他也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无形当中呢，自己生嗔恨心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会伤害祸害一些人，然后最后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甚至乃至于地狱当中。所以这样讲的话，对于善和的人不应该生嗔恨心，对于横刀鲁莽的那些人生嗔恨心也会吃很多苦头，这又何必呢？所以看起来就是嗔恨心本身是一个于己身心都不健康，于社会于这个他人今生来世，乃至于就是暂时的今生的安乐解脱道上面，都应该是一个很负面的。现在有些人说的什么这个是负资产，那个是这个负能量呀，这个应该是最大的负面的这种破坏性的情绪。所以以嗔恨为伴的话，那可能就算是最大的倒霉的事情。所以嗔恨导致的这些纷争就是比比皆是，只要就是开眼睛，只要就是去听，只要去看，只要去想的话，哪里都是这些问题。所以这样子，但有些地方说丛林法则一样，已经是那样，大家都是以嗔恨的方式、相互示威的方式那种的，艰难的、比较原始的那些，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些地方可能也会有的，但是这些地方呢，不要投身在那些地方还是很重要。过去不是有这个罗刹的世界呀，什么有些地方是很凶猛的，大家都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这种的，所以在那样的地方生活的话就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应该说就是按照习气的这些情绪和感情，这些情绪和思维，这些我们说感受和行为的两种等流果的话，那如果今生不改变那种嗔恨的情绪的话，很有可能会就是投身在那样的地方，因为比较相应嘛，本身是一个愤怒神气种种的人，他可能就是这个浓度很高的时候就投身在这样，就是经常出现这些争斗和愤怒的地方，那时候可能就是非常痛苦的，不容易。然后说根痛所生之禾草，被风吹送于十方，如是俱生之众生，一叶所牵各分，一叶所牵各自分。所以说因为我们说这是春夏秋冬的一个草吧，就是说对于草这些长出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根上面会怎么样长出一些茎，这种草的一个根上面可能长出几枝或者一枝的这种根，在这个上面又开始长这个穗啊，或者是慢慢长出花呀，小小的一些之类的，有些草会自己就和那这些是有些是那种有自己产生在怎么样麦穗一样的这种东西，所以有些被风吹了以后传送到十方其他地方，然后慢慢又生根。草就是本身是这样嘛，就风吹，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动物的这个粘在动物的身上，然后落在其他地方，被河水冲，被火就是土水火风的一些影响和综合的一些作用下吧，有些火灾以后它那个种子还是没有坏的，然后这样的也有的。 然后就是说壳就被这个松了，然后就可以从里面出来了以后呢，就是落到其他地方生。所以，这个有点像说本是就是同根所生的禾草，然后最后开花结果以后呢，就慢慢慢慢的，这些果子呢，这些就是分到不同的地方，被风吹到不同的地方，又生成其他的这些种子，这些禾苗，然后就是这些植物吧。所以这个用来比喻说如此那的呢，像说就是具身有具身这个无明，流转轮回的这个因为各种的业因缘呢，就是会就是聚在一起嘛。那有些时候这个就跟一个人间来讲的话，也有这样的家庭动物世界，大家也可以看到，慢慢慢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陌生的人走在一起，然后有后代，然后就是因为业和因缘的所牵呢，有一些孩子就在不同的一些地方。有些去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过去可能有些地方还是就是祖祖辈辈在一起的这种比较多，现在呢可能就更像这个比喻讲的这个例子，所以跟这个小草在春夏或者秋冬这些的变化一样，人的这个世界当中，小的时候年轻长大，一个家庭的这个变化，也是怎么样的。所以，在美国这个很明显的，有些说我出生在这个州，长大在那个州，然后后来就是，兄弟姐妹、父母亲住在不一样的一些州，这种就很明显。就有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在这种事情应该现在哪里都有啊。开始的时候意思说，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好像是一辈子要生活在一起的一样的一种的心态。然后慢慢慢慢，他们长大成人这样以后呢，就是根据业力，根据个人的这些现实的因缘呢，甚至有些是兴趣爱好所决定的，有些是工作和收入这些来决定的，有些是伴侣决定的，有些可能是因为这种怎么讲呢，学问或者是有特殊的专长，福报种种的感召，根本上面应该说业力的感召下种种的情况。原来这个是要做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完全没有做跟这个跟一样的事情，这方面，所以这个整体还有另一个寄送一起啊，就是西部相识今互爱，次后彼又各自行，此人与我密切故，死后也身俱痛苦，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除了前面用这个比喻以外，说往昔不曾相识的人，今生互爱又各自分散，最后就各自分散。正因为某人与我有亲密的关系的缘故呢，他死亡以后，我心中会产生巨大的痛苦。这方面，所以这个，因为有一些那种的男女的爱情的故事，这方面的比较知名的，在藏地其他地方都比较多嘛。有些是那种国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平凡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王子娶什么灰公主的那种的灰姑娘啊，应该叫那种的故事应该比较多。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格言宝藏论》是这个堪布的那个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也许你们自己看吧。或许我简单的说一下也好了。这个说从前有一个，在这也是在藏地民间传的一个故事，这种故事特别多。有一个国王的女儿与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相亲相爱，但国王顾忌门第之别。堂堂公主下嫁给贱民，这必定会被世人所耻笑，所以便自作主张将公主许配给邻居邻国的 王太子，王林过的太子嘛。无奈女儿死活不嫁，国王就派人呢，就是杀了这个旗杆。这个女的呢，听闻这个噩耗以后，悲痛欲绝，终日涕泪，就悲泣吧，就是涕泣 国王认为乞丐已死，女儿绝了后路，必定会回心转意。于是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这样痛苦。你要真的对她好，何不出资为她超度？今天要做这个火化她的尸体，拿一些这个财产回向给她。”所以这样以后呢，于是女的呢，装作这个，就是强装欢颜呢，就将计就计，从国库中拿到许多的这些财物，扔进这个焚烧的尸体的这个火坑里面，一边烧，对于父王说，就论典中讲到尸体上面就是焦油之类的，然后尸体上焦油以后烧得更彻底吧，然后弄了几桶油上去以后，那位女的就跳进去，以前殉情自杀的那种的，各个地方都有的。以前我记得有西夏的文献，那里面也有，他们有些是各个这个部族那个人两个不同意的时候，他们就跑掉了。如果有一些就能跑到很远的一些地方自己开始生活，或者他们投奔到另外的一些亲戚朋友的那些住所，然后后面的一些事情纠纷解决了以后，他们再回来，有那种。也有一些人就是那种的反对，两方的家庭已经造成了一些矛盾，很严重。看起来他们的那种婚姻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种自杀的有自杀了以后，他们还就是一般会比较尊敬那种殉情自杀的人，也是说把他们什么就是放在同一个地方啊那种的习惯有的，就是埋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之类的，这在那些西夏的那些文献里面有，看。哎，但是在这里不一样，就西夏原先也是跟藏地文化比较重的一个地方嘛。但是这里面呢，就，女儿就是，就是说什么含笑拎起一桶油，就是这个有点恐怖啊，就是浇到自己身上油以后殉情自杀了嘛。女的自死以后，国王很当就是愤慨难当。说我女儿虽死，但她的骨灰不能和这个乞丐混在一起。于是将两个分开，骨灰一个放在就是高坡，一个放在就是应该，那我看，派两人分开，女儿骨灰葬于高高的山坡上，并在上面插了很多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旗啊，堆满了这个观音心咒的这个玛尼石，就是尽力就是弄得一些比较庄严这样子。乞丐的骨灰被就是草率的，埋在山脚下的烂泥里面。这一年以后呢，两个坟头呢各长了一棵树，然后山下的树长得奇快，逐渐的两棵树呢树梢呢相互就，也就那个这个山也很小吧，不然的话那么哪有那么大的树是吧？就是比较就是相互方向就长的意思嘛。两个看到，人们看到两只小麻雀在树窝当中找。东飞万西归，就飞来飞去这个意思，然后都说是这两个就是人的这个化现吧，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有吗？前几天好像也有什么一些节日啊，这个，消息传开以后，国王大怒，先后砍倒两棵树，然后请了一位懂咒术的捕鸟高手，就是把那两只鸟捕捉到。捕鸟是咒语。送咒，捕鸟的时候，两只鸟躲在一块儿，有个就是念诵，就有刚才刻的石板的这下面呢，就跑到那边去幸免于难。所以意思，这个故事呢，为什么要写在这里呢？就是应该说是像这个寄送里面说的一样，过去不相识，但是今生今世可能这样那样的缘分，然后这样以后呢，后来又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或以这个无奈，或以悲剧，或者是会有一些这些，比较就是彼此心甘情愿，就种种的这种分开的，所以就是分开的时候就有种种的这些带来的这些痛苦，所以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常常也会有这些问题，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一定的这个紧张的，就是连接也好，业缘这样以后会导致苦乐的这个增上或者是减少，这上面会起很大作用。有些时候会有正面的作用啊，原来就是一个人比较痛苦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后来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啊、知己啊，什么什么，后来就好像一辈子是好朋友那种。有些可能带来很多这种灾难性的这种关系，各种各样的状况。甚至就是有一些可能有那种情绪问题的，有些，然后另外一个人以前有一些犯罪的人也是这样子，开始有犯罪做不好的一些事情，后来认识了一些男的或者是女的，对他们有理解，就是正好他的一些问题，对方能够就是引领或者解决，最后就是怎么讲呢？对另一个人产生了很大的改变的这个作用。那这方面有，若欲专为私利者，彼者应先利他人；专以私利为重者，彼人不会成自利。所以这两个就是合者利他为重者，导如矫者为私利；一切利己为重者，导如利他真诚者。不可能。对，就如果有人想要承办个人的私利，那么他首先应该，首先经营广行利他之事，仅仅以个人私利为重而谋算的人，绝不可能圆满自利。这个上面就是说，一个人并就是从世俗的那种的角度想要得到自己的安乐，或者是说。从佛法的修行的上，究竟成就的话，也是有真诚的这个利他的心的这个圆满，这个这种愿心菩提心这方面，圆满色身善巧种种的这些因缘，来自于这个以众生为这个福田就是恩田和悲田的这种的众生和这些来的，所以。说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不是选举区议员呢、或者是一些什么州啊县啊，或者是更高的那些议员的话，他也是一样，他可能心里面想要有一些小孩说我要当总统，当总统不是说你想当就可以马上就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他可能或者是当一个议员的话，你也要真正的去了解一。那个社区的这种很多问题啊，你善于就是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就是呼吁解决问题，然后嘘寒问暖种种这些，可能从一些要到高处的话，要从低处做起一样，要从最基础的。有些佛学院或者是寺庙里面也是这样的，他们刚来的人，不论是在家人、出家人，都要从做义工开始。做义工的这个干活当中呢，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最少的话就6个8个小时这类。那干活当中呢，就每个人的各种习气啊，就是认真不认真，就是人际关系，矛盾多还是就是自私或者是利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是不是慈悲的这种和和的一个状态，还是骄傲，骄傲呢就骄慢呢，这种种的这些都慢慢就显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看他适合哪一些的一些做法，应该进哪一个班进一步来修行。那有一些是大家都必须就共同做的。所以，这些上面都是在其他的社会上面也是一样。我们尤其是在这些有需要竞选的那种的社会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有些人在某一些高的一些位置上面，某个议员啊，什么参议员、众议员，但是。确实是他们那些人做很多事情，日以继夜，可以说他们的那些团队啊和人员都非常辛苦，而且很勤奋，很有这个利他的心念，那因此呢，他们也会就是走得更高更远了。所以说这个里面讲，如果是说即便你有当总统当议员那种的心的话，也应该先去就是去谋别人的福祉，去帮助别人，就是这样子。那我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从各个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缘肯定是有的，但是整体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一个人专门就是自立为重的话，那可能不会得到那个满意的这种的利他的这个行为，而不会选为这个总统或者是这些议员之类的。和人利他为重者，就是任何一个人呢，若以利他为重。这刚才读了，和人以利他为重者，道如这个已经读了。任何一个人呢，就是若以利他，利他人为重，反倒如同狡诈者在谋求自利一样。所以他好像看起来是在帮助别人，商业也是这样子嘛。如果商业的人呢，他可能真正在急客户所急，满足客户所需，就是给他们安全的保障、退货，快速送达，或者是说就是各种的保换呐、包退啊，各种就保险的那些都做得相当好，产品质量也有保证，就是好像在给客户最大的让利和利益，反而最后这些生意做得越来越火，越来越成功。如果这里坑那里骗，就是这里也就是苛刻，那里也就是明着是这样，暗着是那样，这样弄的话，那些公司寿命都不长。就是说好像看起来为他人付出那样的一些公司，比较透明正直的一些公司呢，反而就是长期来讲的话，就活得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在就是对于他人的这个，有些做生意都有这个至理名言，说客户是上帝啊，就是客户是为客户的利益为第一首先的，这一切种种这种的这种，就好像看起来是为别人着想的，但是反而最后那些人好像是最狡诈和自私的一样，谋就获得了自利一样，但是这个，越狡诈的人，越自私的人，其实做不到利他的那种的，这状态，所以后面的这一句话说。一切注视皆利益自己为主的人，倒是像是一心一意利益他人的真诚师傅。那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就是因为前面那个利他，反而他自己又就是达到了这种的发达嘛。后面呢没有发达的，因为就是自利的这种的情况下，没有这种怎么讲全新的这种利他的这种事情。所以说，从此生，因为有一些是此生来世相关的，就看起来就是今生今世当中能够就是展现一些利他的心，那来世就可能会获得长大就是艺术的这种的果，可能就是获得更大的成就，来世更好吧。那有些呢，就是今生也许就是用尽这个善根呢、就看起来有些发达，但是来生的时候可能会更不好。所以，入心论当中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先由自利成。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寄送，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世间的这些做公司老板也好，或者是做公务员也好，这些上面也确实是这样子。他们如果很勤奋，很对替老百姓或者替客户很努力的一些人呢，在民间的老百姓当中呢，就口碑各很好啊，最后退休啊，怎么离职这些时候，都有很多人怀念了，就是就有那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回响吧，那另外一些呢，就可能就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大概在那个有这个论点当中有说，愚者呢就是勤劳做事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所图。但是他们常常达不到自己是应该就是所图的这个目标，而反而是带来了很多的障碍，所以另外一些呢，为了其他人的这个安乐而全身心的投入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这看起来是就是真正的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在为他众的这个利乐来做努力，但是最后他们挣到了涅槃，这样子他们实现了这种就是为他人所要实现的最高的这种成就，就比如说成佛的话，反而自己先成佛，就这种的。以前不是有讲吗？有一些就是发愿说入这个好像修行七要的修行八颂的作者嘛，说圆寂之前呢，说本来我一直在发愿为了服务地狱的众生，希望能够投生地狱，但是就我近期还是昨晚有一个这个镜像的这种托的这种梦境嘛，就说应该去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啊，又这么样讲的。智者虽为历经生，夜因修法方得乐。当时正是与盗贼比二圆满有大异。说智者虽然想，利自己的今生，但也要应该勤的修持佛法，才能得到安乐。且观察一下，就是正是与盗贼两者之间的幸福圆满有多大的差异？所以说，这些所以在这里面讲的说，智者呢，他可能说也不是完全，有些有舍事者，就是完全出离，完全就是在这个荒野和这个山沟，就是。就旷野森林当中生活的那种，但是也有很多是那种有其他的这些责任，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缘，所以他在世俗当中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也需要人手，需要钱财之类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讲的说，智者虽为经历，可能就是也有今生的一些需要做努力的一些方向，智者虽为历今生，所以。在这一此生来世，这些就是当中需要完成的一些事，但是说同时呢，应该，夜因修，但应该尽情的去修持佛法，所以不应该，当然作为智者呢，应该他会享受今生和就是来世或者说此就是世出世间这两个方面嘛，所以这个从这个。就是说，这两个方向，暂时和究竟两个方向，都能够了解，或者是都能够驾驭，都能够，就是，有这个心里有了解这个的差别和他们的暂时和究竟的这个用意在哪里啊？那所以说，在这里面，这两种的差别，应该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正事和这个盗贼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差别来看得到，所以说，所以像以前有些人说，有些修行者实际是大修行人，也是官宦人家的官员，也许是这个诗人，也许是国王大臣，之类的，他们一方面要就是为了国民的这个幸福做很多的努力，过去说有时候很多国家也有那种政教合一嘛。那这样子，一方面你要就是今生今世的很多事情，像刚才讲的那个照办卷层，他曾经也在就是一度是有行政的那种权利，也是一个系统寺庙的这种最高的这个住持，所以他的方法也是说让民众那就是藏富于民，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所以这个后面这也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时间有点，我们时间本来有限，所以说，那得到，让这个民众呢，就是有一些社会，民众比较贫穷，然后，富的人，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嘛，就很多经济上的这种的各种各样的杠杆啊，或者是做法，然后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贫穷的越来越贫穷，这些差别。20%的人掌握80%的财富，或者10%的人掌握70%，反正就各个国家有些不一样嘛，有这些情况， 所以，那好像在美国也有这种，就是一大部分的人呢，就是比较贫穷，所以专门有德国或者其他地方有拍那种的纪录片，就是专门讲这些事情。因为可能像美国，就有时候有上千万的那种各种新来的移民，刚开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移民很富裕，有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富裕，从边界上逃跑进来。那今年好像就说，就这几个月七八个月当中，好像有120万多少万的难民又来，所以，过去有说1000多万的这种其他的一些，就是非法滞留的人嘛，所以这些一样，如果慢慢他们也会改变的。那些人里面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是一段时间，1年2年，就是。生活就很快就改善了，越来越马上就自理。也不仅仅是外面的人，本土的里面也有很多那种失业的人呢，种种就是没有上完高中，种种的辍学，然后就失业这些，或者是也有就福利很高的情况下，有些人不愿意去工作，种种的吧。所以说，总的来讲，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能够改。建设了一个富裕的这种的社会呢，然后他得到这种世间的这种安乐，包括就是很有成就的那样的话，心里面会比较怎么讲呢？自在啊，富裕，就气色好啊，长寿啊，名声好啊，然后因为很多人为他的这种善业和各方面回向或者祈福，这样的话，那也增加了有没有生命的危险呢？这方面的，还有就是种种嘛，社会整个安居乐业、井井有条的一个社会当中的呢，那可能就是这方面有些幸福的那种的时代嘛，就这方面，所以意思说他能够利他当中的得到了这种受用和其他的一些现实的福报的这个回馈，另一方面来讲，就是盗贼呢，就是不是让其他人得到安乐，而是不让其他人就产生痛苦，不惜其他人的痛苦而去攫取或者是伤害其他人，的这些生命财物这样，所以不论是用非法的、不道德的种种的方式来取得。但是这些呢，像有些人讲的赌博也好，这样以后那些钱常常没有太好的结果，花的一点都没有可惜，或者是说，赢的时候就不珍惜，输的时候不死心了，不甘心，种种的一种伤，然后用了完了以后又开始造恶业，比如说吸毒的有些卖毒的人也是这样子。他们心里面深深的内心当中，可能对这份钱本身没有高兴的，就像有些人为了钱做那种恶的事情呢，那些钱自己都觉得有点有问题，然后可能就是，挥霍或者这些的时候也比较无度，也心情不好，或者是就是纯粹是刺激那种的，上面做很多危险的一些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就是正是。带来的这种物质的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和做不好的事情而产生了这种一定的财富，但是这些人生是不一样的。主要是这个，助人寿短其一半，夜间入眠如死亡，又遭病痛劳死劳登苦，劳众苦。余半亦无享乐计，众人若能。真现见，众人若能真，现见，跟随自身至死主，则为于事何堪言？甚至10年也无有。世间诸人的寿命，非常短，其中一半的时间在夜里像死去一样，睡眠了，死一般的睡眠，醒的时候又遭遇疾病、衰老等众多痛苦。这个疾病和衰老的话，可能24小时都在进行当中。如是则，使另一半的生命也失去享福的机会。 就是睡的时候，可能对某一些疾，哪怕是微小的一些疾病的话，可能感觉不是那么强烈。然后睡眠当中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说我现在老了那种的心可能少，那醒来的时候经常说那里不舒服的很明显，或者是自己想到自己是不是在衰老啊，这样的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说白天的一些念头。人们若真正能限量见到跟随在自己身旁的死神呢，那么。就是且不说干别的事情，连吃饭的念头也会断掉。所以这个人寿虽然有些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的一种理念来讲，就是过去的人是寿命比较短的，物质贫穷，医疗不发达，那时候应该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可以从那些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骨头和那些上面可以大量的可以判断说，因为争斗啊，这些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感染没有办法治愈，一些病的话，像现在也有不能治疗的一些病，但是缓解啊，各方面的医疗技术确实不一样。有些地方过去有个别的医疗技术高的，但是没有形成现在的这样的药厂的发达呀，就是各个医院的这个系统结构啊，所以，你哪怕是有一些名医厉害的医生，但是他的传播和收徒弟来下传的那些影响都是有限的。所以说，一半可能也睡觉的人少吧，但是也许有些人会睡的，也是白天也晚上这样加起来可能有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那一般的人可能也许7、8个小时，那这样子1/3的时间嘛，那其他的。在这个时候就说，如同夜眠的时候跟死了一样，就是也不一样了，死了以后不一样。但是入眠的时候呢，就像是没有动静，躺在那边喘息和是就是一具这种不能动弹的一个身体一样的这个意思。然后在这个其他的一些过程中呢，像刚才讲的这种老病死的这些越来越接近，或者有些还好。年轻暂时单身，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是说，常常也应该见到自己就是生命，也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远离，当然远离疾病呢，能够健康的活得就长寿一点呢，然后就是。把主要的精力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样，在自己有限的这个年龄，就年轻力壮的时候，乃至于就是有一口气还是能活着的时候，意识还清醒的时候，都可以做各种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这些里面呢，应该就是保持好这种正确的发心和行为上面做一些改善了。修行，尤其是修行上面。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学习的时候有一点像眼睛看的一样，哪一个方向要走，哪一个就是，闻思的时候，更多是这样子，那思的时候就可能是开始有这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方向上面的确认的一个过程嘛。那修的进一步闻思修的时候呢，开始迈开步伐往那个方向走的样，然后修了以后由这个，就是正了。或者说见修行和果，这些时候最后达到一个结果，所以光是看的话呢，就是也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没有看的话，可能就乱走，也可能到不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既要有见解，然后也要修行，最后就是见修行带来的一个果，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可能。大家正常的健康所需要的饮食和睡眠这些还是要保证，包括运动这样子。在有些寺庙或者其他地方说，就是你睡5个小时，我只睡4个小时；你睡4个小时，我睡3个半小时，有这种。但是这个可能有些人可能体质各方面不一样，所以能做得到。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没有必要这样子，就是根据个人的整体的一个状况来调整嘛。 如果你晚上睡得少，白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事情都经历啊，包括就心情啊都很抑郁不好的话，那你还不是就是有点像，就是心和杂念特别多，然后特别散，对什么都没有提不起兴趣，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在那边打坐也质量很有限，做功课的或者是修行文思的时候都昏昏沉沉的，那这样肯定不好的。我还是建议说。就是需要的足够的这个睡眠当中你要保证，但是多余的那些又形成了那些非常不好的那些就嗜睡的那些习惯的话，肯定不好了。所以这几天菩萨里面讲的《入心论》里面讲贪图安乐位，习我睡吃睡眠，不厌轮回苦，平生强懈怠，云何犹不知身陷祸网者？必入生死狱，终至死生口。通道偏锋矣，这大概就是死主，就是正在凝视着我们，我们就在往那个方向走的。这个应该就是提起这方面的一些心念，说就是人生本身是比较短的，所以我可能就此生的这种的安乐和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此生有一些安乐，可能不仅仅全是痛苦，也有一些就是感动的一些事情发生的在人生当中，但是主要的。就是不论是为了这些感动的事情，男女爱情的故事，或者是其他的来，就是留恋在这个轮回当中，而是应该想到说，此生就是苦乐参半的这个人生当中呢，应该想到说，正是捡到这个黄金的钥匙，打开这个净土的之门嘛，就是成就佛果的这个道路开启的一个时代，所以应该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不要就是只留恋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暂时的幻想当中啊。那如果到时候死期至的时候，就好像电影结束了一样，就有这个。如果那个里面你真正的把它看进去了，太投入以后呢，可能就没有为下一些，就是根本的这些方面做准备啊。这方面，所以，所以《入心论》里面和其他三教班智达的有一些那种给自己的那种教研嘛，这些里面也有讲到说，就是有时候人把那个1天24小时当做是一生的那个比喻来自己看到自己现在大概在什么一个方向、什么一个位置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挺好的。另外有一些是说。让自己想到说，某一次也进门以后再进不来，或者是进来以后再出不去的，有这样的时间；或者有一天我们卧床很多次，但是有一天是最后一次卧床，也有这样子，就是喘息多少遍呢？就是人寿100岁，这个时间上面大致是可以算出来的。那如果就是活得满打满算，80、90岁，大概需要喘息多少次，那些都可以算出来。但是总有一天就是喘息有进无出，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唯有佛法的智慧和修行的经验，能够对自己有意义。可能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我看一下，应该其实有点，所以呢，再读，无论如是圆满佛，死主绝不让如庭设若上有因作事，则应精起精进行。我今诸事尚未满，恳请暂时等一日，如是涕泣复哀求，死主怎能？改其实，就无论你的事情已经做圆满或者没有做圆满，阎罗使主绝不会让你继续停留。假如 你再有，你还有该做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你就应该勤奋的去实践。如果我说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圆满，恳请施主暂缓宽限一天了，这样流泪，苦苦哀求，施主也不可能改气。就是人生，反正因为，一些就是身体的局限，或者是说福报、寿命、数量这些，的一些就是业因缘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人总是有走的这一天的话，那这个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这是一个意外。就是说，不会因为我们有手头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而无常会宽限我们，也等待我们。就像一个电脑，什么突然出故障坏掉了，或者是电突然没有了。我们用电脑的时候、手机的时候，经常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突然就是出现红格了，好像就是发出危机的那种信号，就生病了一样。然后在你继续用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刚好有这个手边有充电器就充回来了，就像治好了一样。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刚好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在那个时候就它就完全掐电了，你忘了带充电器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在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你保存的很多没有保存的，或者是你打开了很多页面，突然那些页面全部消失的那种的一样，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你这个还没有看完，那个没有读完，这个没有做完而就是会有因缘上面就是还会给你宽限等待这样子。有很多就是起死回生的一些状况，有些是小问题，小的这个暂时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施主显灵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在以为就是不能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就这个因缘尽的时候也，我们也就是没办法的，像我们说的，所以以前。有些时候，有以前我认识一个就是人呢，他是很勤奋的一个人，做生意的人，然后就是细细小小很会安排生活，很努力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人，很对生活很有热情，怎么样？有一次他去就是成都吧，就是买了一个什么车还是怎么样，然后晚上开车。就是新买的车嘛，就是一路返回，不知道就是在什么一个悬崖上面跳下去，就是车子，他新开车学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嘛，可能就技术不太好，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可能因为小小的一些原因跟人争吵啊怎么样，就会生很大的气，然后葬送性命，这些情况。所以有些就是可能还想着要今后要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路上呢就出问题，这些很多嘛 所以比如说在美国，我们就看到说每一年的交通事故死亡的大概有3万多人，就不是受伤的，就是真正死掉的。那些人一样，他们出门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说自己就回不来了。差不多一天100个左右的人，就是平均算的话。在其他很多地方，这里面还算是交通相当有规则、有那种比较守规矩的一个社会，还是有这么多人死亡，所以这些，有时候可以想到种种的一些事情嘛。这个《入心论》里面的“吾生终归尽，死期必降临。谁赐我无惧？云何定脱苦？倘若必死亡，为何今安乐？今安逸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句子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你想没有做完的事情的话，你应该就是现在就精进，不要把它拖到后来，很后来才去做。这意思。那就修行的时候也一样，现在要着手去步步的去修行嘛，不能说等到很久以后做。当然，我们有些说你现在最要紧的一些，或许是你必须完成的，一些任务。那这些任务有的话，心你还是你修行呢，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们，比如说，菩提心的教法上面，大家已经很熟了，就是像《入心论》一本书，就已经足以完全的表达菩提心的这个精要。 那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修行结合日常生活来，就是行持上面的话需要时间，甚至就是更久的时间。光是读和学的话，那个入心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8小时的这个坐上禅修或者是学习的时间，而是说已经学会了，能一切背到心里面去的那些呢，经常运用在心上面。那在日常生活，不论是你上学也好，或者是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正在实践的一个场所，正在实践的。实践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更好的结合，就是你所学的内容来去做这方面的。有些是需要进出，就是来增加一种的这个能力。修行奠定一定的基础，但是最终还是要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变成一个，入心嘛，就入心论的心，就是这个意思。要在这个它变成一个生活方式一样的，就是遇到什么的时候，都一样，在外面，在这个年轻年老，任何什么时候，就是在就自然中阴、死亡中阴，就是。发心和这些重音当中出现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有佛法的见解，然后行为来主导自己的身心呢、这种的 主导自己的心吧，主要是三心的时候有一声声，舍弃散乱即微妙，不能舍此。一善有未央毒蛇不应离，若养更需勤诵咒。萨克特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就最后一个就这个，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应用一个入心论的最后一个，就说人以虚精进，精勤精进正菩提，无风灯不动，无情福不生，就是精勤的时候呢，正菩提；精进的时候呢，能够升起这个福报。福德这些智慧资粮呢，都是因为这个需要精进的这个心嘛，欢喜精进的这个心，也是一种的好的一个，就是安忍种种的修行的一个功德。就舍弃三轮即微妙，不能舍此一善有，未养毒蛇不应离。若养更需勤诵咒。说舍弃三轮纷扰的心，纷扰后的心是妙善安乐的。若不能舍弃三轮的心，就应该结交一位贤善的好友。比如未养毒蛇的时候，本不应该，本是极不应理之事，就是未养毒蛇干嘛，是吧？如果飞扬的话，就必须尽情的念咒，尽情的诵咒。所以说，三乱的这个上面呢，舍弃三乱，即微妙。如果一个人能够断除外境上面的三乱，内心八法的三乱，就世间八法的这种三乱呢，外境的话，对于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对性的这种的执着，以及就是内心呢，就是有这种，苦乐，得失、机会、成欲这些的世间八法，然后断出这个财物求金求财物，这个应该世间八法已经包括了，但这些求应该求什么呢？就是求胜者七财，说戒施，就忏悔，忏和悔这两个就分开的，知惭有愧，然后就是智慧。这些方面的一些真心，所以是说少欲，或者是说已有的珍惜的话，本身是一个富裕的这种的状态。财多并不一定是富裕的，这个心财多对今生来世不一定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看你怎么用了，就是。有意用在有意义的方向上面有意义，没有意义的贫穷的时候也一样，光是贫穷的话可能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结合一种修行，不论有财没财都可以有意义，这方面。 所以就是过去有一些那个调伏咒语那个毒蛇的方法，可能有一些是把那个毒蛇的牙嘛，那个就没有什么看起来很恐怖的毒蛇，其实因为牙已经被拔掉，所以它没有毒性。但是另外一些是可能掌握了一些蛇的习性啊这些，然后结合一些药物啊咒语，然后给它这个食物里面放一些东西啊，这样来改善它的这个习惯，也有这些。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说，我们应该精进。所以入心论里面讲，发起精进以当亦当住禅定，心意涣散者，危险豁牙间。所以说杂念多的人呢，好像在这个就是猛兽的这个獠牙当中一样，这里就是无常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散乱以后，人生过得很快，但是就发现没有意义，最后持续在轮回的这个当口啊，所以这里还有积学论的一个说安忍求多闻，后当住林间，精勤入等智，修习进不进的，这个就是次第修行的过程当中，初期的时候应该多闻，然后进山修行这样的一个方式，观这个就是说修禅定之前应该断这个世间的贪欲这一方面。所以入心论里面的后面的故当厌诸欲，心乐阿若兰，阿兰若就是离境无烦恼，寂静山林中，皎洁月明月光，清凉似檀香，倾斜平石上，如公一身欢，风铃无息声息，徐徐莫吹送，有福于皆是。独步思利他，空舍言动数，虽是任意住，尽舍护持弱，或者尽舍护持苦，无计自易行，就是离开或者是做怎么样，就是离贪自在行，与谁不相干，王后也难享，知足闲居欢。就是在这样，有出离心的人的一种的自在嘛，就是有修行的时候也会比较深入，不会掺杂很多的这些念头车，就是刚放到这个出世间的功德的修行上面，一下子又被各种世间的所就是牵着不行了，就修行的时候好像总是说来说去，最后还是在世间的这些利乐当中的这个的话，那就有点可惜。所以这对于这方面的习性的话，要彻底的修出离心的教法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可能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一起回想一下，此赋一个一介之，
是吹
吹
拂
不
一起
还的
过关
勤
的，
劳濒死
濒死。
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然后双手合十，最近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生病。美国这边疾病也比较严重，有时候十几万，有时候20几万，快30万的那些人每天。所以最近这两天我也没看，但是有很多不少人生病，全世界就是更是如此。但是就看到美国现在最严重了，因为据说是很多人没有打针的原因。然后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些。数目不等的，还有一些还是非常多的人在，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也希望能够每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面的恐惧和痛苦减少，从面去回向。僧前唐家了，双击头皮就是我。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